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查克老师与我们一同查考新约使徒行传，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我们要开始看第十一章，从第一节起到第十八节。这次的题目是彼得对外邦人的服事。好，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圣经的教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的分享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章，让神的圣灵充满我们的人生，带给我们属灵的帮助。请翻开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我们查考关于彼得随着圣灵的引导到该撒利亚城，进入罗马百夫长哥尼流家里的这一段记载。啊，似乎是很久的事了啊。我们讲到当彼得与在场的众人分享耶稣基督完备的福音的时候，圣灵呢突然降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如五旬节那天一样，都被圣灵充满了。在那些外邦人中，有人就说方言，也表现出了圣灵临到他们身上的证据。圣灵的恩赐浇在那些外邦人的身上，让他们立刻感受到神不偏待人，而且呢，外邦人也能得救。直到这个时候，犹太人还是认为外邦人是不能得救的，他们觉得一个人如果要得救呢，如果那个人是外邦人的话，他呢必须先要成为犹太人。但是现在他们知道了神不偏待人，而且呢凡求告神的人都必得救。当然这是初期教会一个彻底的改变，这整件事呢发生在稍早之前。当时呢因为遭到逼迫，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向那里的人传讲基督。撒玛利亚人呢，接受了福音。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那里记载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到时候我们看到门徒已经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了。当逼迫临到的时候，他们就分散到了犹大全地传扬主的道。然后呢，腓力就去了撒玛利亚，向那里的人传讲基督，很多人相信了耶稣并且受了洗。现在呢，我们进入第十一章，将看到福音怎么样传开，并且开始传到全世界，超越犹太人的地界。到了本章的末段呢，我们看到福音传入了外邦人的社会中。当然，最初呢，就是在第十章记载彼得进入哥尼流的家。但是我们进入第十一章就看到，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彼得进入哥尼流的家，这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呢，并不是什么恰当的做法。你要知道，直到那个时候，基督教呢，仅仅属于犹太人的宗派。当时啊，基督教 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局限于犹太教里面而已。而在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突破。因着圣灵的引导，福音进入了外邦人当中。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说，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犹太的众弟兄就斥责彼得，而那些奉割礼的描述的呢，就是那些传统的犹太教徒，他们认为呢，一个人要得救，就必须要先成为犹太人，你要遵行洗礼和割礼的礼，还要顺从摩西的律法。那些坚持这个信念，并且认为先要成为犹太人的，然后才能得救的人呢，就把彼得叫了去，并且呢指控他。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三节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这就是他们的控诉。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和一个人吃饭，那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行为。他们认为与某一个人一起吃饭，就等同于跟那一个人合一了。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呢，从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原因。尤其是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吃饭呢是用手抓来吃的，大家呢就必须共用桌上的碗，大家共用桌上的什么沙拉酱料啊，也分吃同一块扁平的面包。犹太人的习惯是掰一小块面包，然后呢蘸一点酱料，蘸一点汤就吃了。你用手吃，我呢也用手吃，没有什么餐桌礼仪规定你不可以蘸两次汤。所以呢一起吃饭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共同分享的概念。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呢，他们认为跟某一个人一起吃饭，就是跟那个人合一了，因为我跟你都是共同吃喝同一片面包啊，这样呢，那片面包就成了你和我身体的一部分，那一小块面包进入到我的消化系统里，我的身体把它消化吸收了，就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而同时呢，另外一小块面包也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因为那是来自同一块面包，所以呢，我们就因着某一种神秘的方式，在一起吃同一片面包的时候呢，互相就联合起来了。犹太人就是这样看一起吃饭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和某一个人一起共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你还记得那些个宗教领袖，指责耶稣说，他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我的意思呢是说，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你敢跟某一个罪人和税吏合而为一了啊，那简直是坏的不堪言的。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就谴责彼得，你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可彼得并非丝毫没有犯错呀，现在他就遭到了斥责，那些个犹太人把他传召了来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解脱。那么实际上呢，在加拉太书讲到，彼得来到安提阿的教会，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呢，还没有来到之前，彼得与安提阿的外邦信徒就一起吃饭。但是当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在场的时候呢，彼得就立即离开了外邦信徒，他单单与犹太人一起吃饭。所以呢，彼得是面临一个两难的时刻。尽管他被叫去训斥了，他自己与外邦人共餐， 也不真正感到非常自在。他和外邦信徒隔开来，就构成了安提阿教会的分裂。因此呢，保罗就要当面谴责他。因为在某些弟兄从耶路撒冷来到之前呢，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些人来了，他就立刻与外邦信徒呢隔开了，这就使得安提阿教会十分难堪，也引起了分歧。所以他们就谴责彼得，你和他们一同吃饭了。使徒行传第11章第4节说，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那个时代呀，书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你呢要在羊皮纸上书写，所以呢你要用字啊要简洁，因为羊皮纸是相当的稀罕，非常昂贵。路加最新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是在羊皮纸上写的。使徒行传的长度呢，大约用上35英尺长的羊皮纸，而且呢要把它慢慢卷起来。但是羊皮纸越长的话呢，它的体积会很大，所以他们一定要设法限制字数。因此呢，现在要彼得把相同的故事再说一遍。换句话说呢，把我们读到的第11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啊重复一遍。这样让彼得像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重复整个故事，对教会来说呢，表示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教会开始接触外邦人，或者说外邦人领受了神的恩典，这在教会中是非常重要的汇合点。因为现在外邦人得救的机会之门已经敞开了，这个特殊的经历是重要的。有鉴于此，路加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故事重复一遍，所以彼得告诉他们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使徒行传第11章第5节，彼得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很多时候神借着异象对人说话，神经常借着异梦对人说话。异梦呢，通常具有属灵的意义。一般来说呢，异梦需要加以解释，所以神会赐某些人解释异梦的恩赐。异象呢就很像异梦，只是异象呢是在人清醒的时候看见的，而不是在做梦的时候看见的啊，你是清醒的。但是有点像魂游向外那样，在魂游向外当中呢，你能够看见灵界的事物啊，灵界是存在的，它呢环绕着我们，我们呢就是在灵界之中。它就好像物质的世界能够看见异象呢是一种恩赐，看见异象的人能够看到灵界的事物，看见环绕他的灵界里所发生的事情。在旧约圣经中，我们看到许多先知都有看见灵界事物的恩赐，例如先知以利沙就是一个好例子，而先知耶利米也描述过他所看见的异象，那是他对于灵界的透视。启示录这卷书记载了主赐给约翰的异象，时间呢并不存在于灵界中。时间是一个物质，是个实体，时间呢不存在于灵界中。所以一个人所看到的灵界事物，显示那些事物呢还没有在属物质的时间里发生。约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他在灵里看见了哈米吉多顿大战的异象，虽然这个战争还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看见了。我相信这场大战很快就要发生。所以当你进入灵界的领域，就脱离了时间的连续性。在你看见属灵事物的能力当中得到了一个异象，因此呢彼得看见这异象，神在异象中对他说话。先知约珥告诉了我们在末日有关圣灵的应许。 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神已经多次用这些方法与人沟通。在这里呢，彼得说，我魂游向外看见异象。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五节说，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在这里呢，他是在祷告中魂游向外的，他看见这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六到十二节说，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彼得说，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彼得说，是圣灵吩咐我去的。他为自己到他们当中与他们一起吃饭，并且把福音带给他们呢，做了辩护。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十二节说，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或作不要分别等类。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所以彼得当时带了六个犹太人去，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事，他要为那事来解说，所以他就带了一些证人去。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三节说，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我们进入那人的家，就是哥尼流的家的时候，哥尼流就告诉我们他见了一位天使。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说，那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可见呢，主是同时做两端的工，我相信他经常是这样做工的。主已经在哥尼流那一端呢做了工，主在异象中吩咐他到约帕，到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去。那里呢有一个人，他的姓氏叫做西门，他要过来跟你们分享福音。而与此同时呢，主又对彼得说话。当有人来说，我们的主人看见了一个异象，要你过来我们这里的时候，主已经在彼得心中做了预备功夫，让彼得知道自己要过去，主是在两头都动了功。假如有些人来跟我说，他得到主的一个信息，对于这个事呢，我总是有一点怀疑，我很失望，因为主弄丢了我的地址了，我总是仔细地思考这类事情。彼得说，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十六节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彼得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经历与圣灵的洗等同了，他将圣灵的洗与用水施洗的分开。他引用耶稣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当圣灵降在哥尼流家中众人的身上，他们受圣灵洗的时候，彼得就想起了耶稣的话。因此在《使徒行传》第11章17节，彼得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你们斥责我因为我去了外邦人当中，你们就与我争论。但是你们看呢，是圣灵带领我去的，我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是神做的，我是谁我能拦阻神呢？换句话说呢，不要为神所做的事来怪罪于我。把救恩带到外邦人中间，是由神和圣灵直接引导的工作。使徒行传第11章第18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你是无话可说。很多时候呢，有人做了某些事情，但是我觉得那是相当的愚蠢的，我就会设法向他们表达意见。他们呢时常就会说，这是主指示我的呀，或者说这是主带领我做的。那么这样整件事情呢只能了结了。我的意思是说，你还能说什么呢？许多时候我就怀疑主有没有跟他们说过话呢。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是神在引导他们，那么你就没有什么可以做了，你无话可说。彼得在这里呢也说，是神差遣我的，圣灵降临到他们身上了，我是谁，我能抗拒神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研读到这儿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做耶稣基督的真门徒。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1章。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你对节目有些什么意见或者建议，也非常欢迎您向我们提出。电台的地址呢，在节目的后面会播报的，所以请您留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神用奇妙的方法差遣我们。这里说到，圣灵要差派彼得出去，到外邦人中间传福音，他就顺服了神。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祷告，请继续留意收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使徒行传》第11章19-30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先读这段经文，让你更了解神的话。下次要谈安提亚教会的见证，请不要错过。也请介绍其他的肢体一同来收听，同得造就。好，现在请查克老师祷告。
愿主眷顾你，赐福给你，让你有美好的一个星期。求圣灵带领你去向某人传讲荣耀的福音，或者让你能够教导福音，或者带给人一两句鼓励或者安慰的话。更愿你能够成为神的器皿，让神来借着你做工，而你呢，也确实在这个星期做荣耀主的工。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www.ccro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